所以其实挺好的，大家可以，哦，其实是他们就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不是真的出版的书吧，就是学习用具一样的工具书。当时我们在北京讲这个次第修心、次第中篇嘛，然后这个和机智禅的一些内容，他们把这些放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学习手册一样的。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它上面写的这个，again，这是一个可能这个字会引起很多麻烦的是吧？这个里面很多都不是我的东西。然后，
对，
大概
因为
就是，
他这个论题说，就你把它看的主要理论来源嘛，
是，
这么讲。
是，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主要是大乘佛教啊，显的大概部分可以这样说吧，密的部分不是，
对，这个。
所以密的部分呢，主要是莲花生大师的法门，莲花生大师的各种教法，这些续部的这些都是他的传承。显的部分呢，就是几乎法师的传承。几乎法师和他是几乎法师的弟子嘛，莲花界论师。所以，莲花界那个几乎法师呢，他原来本身是那烂陀寺的这个高僧呢，以外，他自己是很有名的这个中观的大哲大学者，然后也是这种阴明逻辑学的大学者，很厉害的一个人，就自己这种阴明学的这上面独特的这些见解和怎么讲推可推著作很多，所以像那个陈那论师、几乎法师都是阴明学上面逻辑学上面真正就是有名的大师，所以他们来就是传播这个受戒啊，西藏的出家的僧人受戒都是几乎法师，就是显教的所有的这种的。怎么讲？正规的，比如说出家僧的这些，所有都是应该是几乎法师的传承。比如说现在我们受的就是尼玛派的各种戒律。为师啊，有是提到的，但是因为怎么讲呢？刚才讲那个，主要是说它是一个背景下，就是说几乎法师没有圆寂之前呢，他有看到，就是他有这个原件。说将来可能就是，会有一种的这么讲法务上面显宗上面如何修行上面可能有一些争论，所以他说将来如果这个争论起来的时候，你们应该请我的学生啊，莲花界从印度，请过来，就是他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几乎法师圆寂了嘛，现在几乎法师的这个额头骨这些整个这些还在那个桑叶寺，这有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幸免于难这样的，这个。
那个摩诃衍，他是印度人还是他是汉地
汉地人？摩诃衍是原来叫摩诃衍那嘛，摩诃衍呢就是大乘的
汉族
这，
人。
是汉族人，
一个经
他
叫摩诃
是一
衍
个，
的，一个经叫摩诃衍的，就讲的更悟的嘛，这他
他是那个禅宗菏泽派的一个大师，
这个有个摩诃衍的，难道就是
那
摩诃衍
不
现
知
在
道，
不见了？
不太清楚，
一个叫摩诃衍的。
但是他以前是在敦煌，就是那一带。然后后来就是迁到拉萨，然后被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皇后啊什么很多都是他的弟子啊，所以发展得很快。因为这个见解，其实禅宗的见解很高，就是他是在讲一个高的东西，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非常怎么讲，觉得这非常深呢、啊，这也是深是深的。但是如果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就是根器不适合的话，他是应该是有选择的一部分人很适合的。但不是一个怎么讲，整个社会都可以就是学习的这么一个部分，因为大家的根性呢、啊，这些上面要慢慢调整一样的，才能够一下子讲那么高的话，可能承受不起。
专业不光程度不
次
行，
第上面
他现
主
在
要是，
连佛教的一些什么修都断送了，你说这个讲的
这
挺
个有
奇妙。
是，
但是
因
我
为
要是看，就是有的会员
就，
其实讲般若，他直接就讲般若，
是，直接
就
讲般若
没
是。
有这个次第的话，不知道他讲的什么东西，就
对
他
对
一个
对，
论虚的变
要
成。
看悟的悟性啊，然后也根器啊这些，然后有一点困难的，就是说，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是吧？就是说需要从吃软的食物奶水，然后慢慢让他吃硬的东西，慢慢间接上面就行为上面这些，不然的话间接太高了，但是行为上面很乱，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就很困难去接受这个，所以。特别是就是渐进的一些修行上面， 包括就是僧团的制度上面，长期来讲的话，建悟的这个道路比较稳定，比较有效，就是说整个社会的这种的状况会比较稳定，就修行的这种次第，我清楚的话，所以像刚才讲的一样，说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三世道，以及宗喀巴大师引用这个萨迦派或者其他的都引用摩诃不是那个莲花界论释的各种。就是修行次第中篇，初篇、中篇和后篇这几种的里面，主要特别是寂止禅和圣观禅的这两个的修行。然后从尼玛派的这个法门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很深很高，所以，真正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两个各也可以就是达到般若的智慧，就是通过显的这种的方式啊。通过寂止禅和圣观禅，其实是可以就是直接证悟圆满的佛的果位，但是就是说，如果还有没有更加这些快速的方法，像禅宗里面讲这样的也有，就在藏地就是流行的这种的法门也有，但是他们是看就是适当的一些修行和根器以及因缘到的时候，再传这些比较快速的法门。所以大概就是读这个的话，有一点就是了解，就是说莲花界大师呢做这个论的时候，是前面第一个就是初篇的时候写的，就是应这个赤松德赞王的这种邀请写的，这个做的这个论。然后他们在从现在来说法来讲的话，就是说印度那时候在公元在89世纪的时候，是佛教的就是大师就是最巅峰的一个时期，差不多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这种哥布达的这种时代嘛，印度时代。所以就是说在佛学上面也好，就是各种论著就是非常丰富和发达的一个年代里面，就是莲花界论师本身在那兰陀寺就是高僧高祖，非常了不起的大师，所以做这个论呢非常有权威性，或者是修行的话就是来源这些都很可靠的一个这么一个论。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读这个论的时候，之前我们不是上一次说如何去听闻啊，这样的听这个论的时候如何去了解这个论的时候有基本的一些看法，就是说专注啊，或者是记忆啊，然后就是更有某一类的就是思维上面的一些过程，然后就是法师到学生的一种的听闻的当中就是如何理解这个有的。所以我就是今天就是一点点，因为今天不是有地震嘛，我们主要以念经的这个，但是就是讲一点点龙树菩萨的一个寄送，大概这里面有一个，所以说就是所有修行佛法的话，就是一般的人都有这个嘛，我在修行佛法，然后就是说跟我自己一点点都不照顾我，或者说不是为了我自己成佛，这样的话开始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大家说为了一切众生，但是觉得那我做事啊，我起来站起来爬起来，然后去供养或者是去做任何事情的话有我在吗？然后以前有一些人说的就是什么我思故我在这样的说法有吗？所以说那终究来讲，开始修行的时候你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说我和一切有情众生都需要智慧，都需要成就这种的内在的这种觉醒，所以为了这种的觉察或者觉醒的这种，然后你才有一种动力，就是说那有些人开始根器也不是那么就是无我利他的状况下，你不能够一下子走上这样的就是纯粹利他的道路，所以就心态上面的话这个可以接受，就是说你和为了一切众生和我自己就是成就这个正等正觉，就是圆满一切种子这种所以就是发这样的初心悲心的时候可以。然后再一个就是进一步的话就是说了知空正见才能够脱离这个无明，就是证悟空正见，这个不管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乘都一样的，都是你需要基本的了解，有悲心是特别重要，然后有悲心以后就是再一个就是了悟这个现象的这个怎么讲呢， 本性也好，实际状况新的本性，这样的话你需要了解的主要就是说空性的道理。空性的道理刚开始一下子认识不了的时候，你应该多从无常和缘起的道理去思维，所以慢慢能够就是证悟这个空真见。不然的话很多人就像做学术一样去讨论空性，这样的话有点困难，需要真正的就是怎么说呢，一种的身体力行的一种修行，可以证悟这个空性。就是说根器已经到了一种功德和资粮圆满的状况下，可能个别的句子啊，像禅宗或者是其他的大圆满的一些大手印的传承，这些上面一样，经有某一类的特定的方法，可以就是有一些方法特别丰富的这里面，所以可以介绍给你这样子，然后就是你能够完全一下子彻悟，当下彻悟的这样彻底的觉醒，这样的一个有的。所以但是这个的确这种的修行的道路，你先就是需要有菩提心的摄持下，你才能够远离这种怎么讲的各种习气，颠倒的习气，然后比较接近于空性的状态下，然后就是说像干草一样，已经被非常干的时候，轻轻的一个火苗就可以燃烧一样的，就是当菩提心的这些修行已经累积到或者实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证得这个空性的智慧的话，那就是相对就容易。所以就是说坚定不移的菩提心，龙树菩萨讲的是这样，就是说你若愿意就是为自己和娑婆众生一切这些普通的众生获得无上的证悟，发这样的一个稳定如山一样的心，就是说你的心里面不应该说有时候是自为了自己，有时候好像就做作的为了众生，然后有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是，那就是去怎么讲呢，听闻只是那修行佛法的时候好像就有些有这个嘛，就是说好像磕大头啊，或者是你去做会供啊，或者做什么的话，为了艺术品，像怎么讲，不是行为艺术一样的，要不然就为了自己体魄的健康，纯粹是为了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不算是在累积功德，你是就是多动机决定的。所以这上面讲的是说你应该像就是稳定的这个见解像山一样，就是说你有身为一个生命，身为一个人，那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有智慧，你能够了解好多事情，那这个了解道理了解事物的这种的怎么讲能力，是不是你把它用在一种根本性的东西上面，还是枝末细节的一些应付上面，生活的应付上面。所以最后你要了解，你别人说的一样，好多哲学和宗教问题里面说你应该先认识你自己，那你认识自己，认识其他一切现象的心是认识，就是识的根源就是心嘛，认识别人，认识现象，认识你的生命的根本就是你有一颗心。那这样的话，身为人的这个大脑也好，心也好，都有这么大的能力的话，你应该根本的透彻的了解这个心的运作，或者是心的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这个任务很重要，才会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现在为什么在这里的这种的概念，或者这些有所了解。所以在这个当下，就是说因为不了解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了解是很大的一个任务，人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是说人的社会没有一个人不重视教育，但是教育的方向和面就是好像是过这一辈子享福的一个计划来用这个脑子，但是从佛法修行这些来讲的话，你不应该局限在仅仅是把这一辈子过得舒适和体面的这个打算上面去受这个教育，而是说根本生命的这种意义上面，就是多有一些认识的话，可能你将来遇到什么事情或者以至于生死的这些关头的时候，会有一种的答案在心里面，或者说能够完全的了解，而就是超越这一类的苦痛，生老病死的苦痛，然后轮回的苦痛，这一类的就是怎么讲呢，因为无知而带来的所有的苦，都因为能够用知的这种力量就是去除或者驱散这种的无名的痛苦。所以这是说不仅仅是为了我，但是说还有好多和我一样的人，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可能都需要这类的智慧去遣除所有的这种内在的愚昧，内在的无名遮蔽或者遮障一样的。就像一个人聋子的时候 会有一种苦，瞎子眼睛看不到的话有一种苦，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如果他们都没有能力就是改变他们这种聋和瞎的这种状况的话，即使他们没有说，好像他们的日子看起来也还可以一样的，但是如果能看见和不能看见比较的话，他们更愿意看见。所以修行的这个上面来讲，也许你不知道其他众生在想什么，但是根本上面他们是需要智慧，需要这种证悟。所以就没有证悟没有智慧的意思就是无明的意思。然后就这种见解像山一样，就是稳定，就是你不需要怀疑别人要不要这个东西，就像说吃饭一样，你愿意吃这个还是吃那个，不是这样的一个 小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一种的对吧。所以你每一次做任何事情发这个动机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我和其他有情众生就是都能够得到这种超胜的这种像宝一样的这种的智慧啊，然后就是说得到这种觉悟觉醒的这种机会道路方法，应该他们也应该享受，或者是有权利，所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平等的话，追求智慧的权利也是平等的话，因为希望他们也能够有这个道路，有这个方法，或者是这个因缘可以走，这样的一个发愿下，最后就是得到就是正悟的一个心。所以龙树菩萨讲的就是说坚定不移的菩提心，这个就是正悟的根本。然后就是说这个正悟呢，就是主要是首先要了解，就是说离两种的误区，四边也可以，但是两边来讲的话比较容易，就是一种心执常法，常的一种的观念和断的概念，这两种的这些障碍应该去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古代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持断见的人，他并不想到因果，他并不想到自己的言行思维里面想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个看不到，因为就是觉得别人把一个东西搬进来放在这里是一个结果，但是我想搬进来这个东西没有去做的话不是一个结果，但是从细微上面来讲其实是一种的结果，就是说你想的过程当中已经培养了一种的习气，所以你有这方面的习气的这种内在的，然后所有的行为都来自于这个心的念头，心里面想什么是第一位，首先任何做任何语言和动作的之前呢，先会有心里的一个预设的这种预见的这种心理的过程，所以说心的这种功能或者是心的引导力量或者它的潜在的这种力量是最大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持断见的时候也是一样，说他因为没有智慧看到他一个人受苦其实是受苦于他自己的这种内在的因缘上面的就是根在内在，根在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以前我们不是昨天也有这个吗，说一个人受苦的话就是经历很多这些苦痛啊，比如说别人有一个人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话，有人要伤害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逃亡逃避，就是避免这个伤害，你也可以诉诸于这个亲戚啊法律啊警察或者是就是社会公益的这些组织去给你仲裁啊，就是评判这件事情然后避免，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搏斗啊什么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它是一种允许你他们是足够强大就是伤害你，以至于这一辈子你都就是残缺或者生命的死亡也有可能的，但是说这种伤害一般来讲的话大多数人的伤害是比较有限的，然后最大的伤害也就是说把你的命取了或者死了，就是这样的伤害。但是说无明的心啊，烦恼的这种的伤害是没有止境的，就是说以至于生生世世从无始以来到将来的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你的情绪以及说情绪引导下的各种的作为，一种的怎么讲呢，反射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心里面，这种的 cycle 有时候让你变成精神的问题身体的问题，有时候就导致了你投身到不同的这些生命当中，就是说也许有一个人怎么讲比较凶恶贪嗔心比较强的话，可能变成攻击性很强的一些动物的这种习性呢， 所以有一些就是根据各种复杂的一种因缘的变化，就是说其实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害你的话是比较有限的，就是单个来讲的话，但是你自己没有因为受无明的掌控而害你自己，你没有从中觉醒的话，内在的隐藏的一种的伤害比其外在的力量更大。这个很多人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很明显。曾经有些人住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心境改变以后，其实监狱就是一个闭关房一样的，就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其实没什么。然后就是有那时候不是那么轻松的，就是还打你啊，或者是给你吃的饭的很少啊这样子。但是他们也说吃中午饭就本来就不吃了嘛，就然后就是两天里面吃一顿大餐的这样的油嘛，但是就少吃一点呢，就反正就是新进的时候，曾经有人说监狱的体验呢让他们真正的离开了好多就是世间八法，而真正的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枪毙你，然后你就说那就好好就专心在这个上师瑜伽呀或者某一类的修行上面吧，就是这样的话在短时间里面就是修行的这个进步速度很快。因为他们也真正的迫切的感受到这种的，就所以有时候这种外在的敌人也好，外在的这种破坏又变成一个正面的因缘，他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是当下的时候你不愉快，但是过后他是你是受惠于这个压力这种的敌人，所以这样的。但是说内在的无明的话，就是烦内在的情绪烦恼，这个伤害就是说它会伤害你自己24小时，就是外在地人你可以逃避就不在了，你跑到别的国家去，跑到别的房子去关门。以前有一个认识的人，他说他和他太太吵架的时候，他女儿也把门窗关得很紧，然后一人进去一个房间里待一会儿，等一下出来一个一个又回来看电视，因为电视中间只有他们都喜欢看嘛，所以意思是他们有一个就是避难所一样的。但是业力的或者是我们说心里的烦恼的话，你无处可逃，就是生生世世与你24小时也好，就是生死轮回同在，所以一定是战胜这个内在的敌人比外在敌人更重要。内在敌人，我们的真正敌人就是无明和烦恼，这烦恼就是映射在自己心里面。以前好多心理病的这些人也是嘛，他们说他们很多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说话，忧郁症的人，幻想症，就有很多的病症，心里的这病症好多都是自己心里面在发生这种各种各样的作用，就是对话啊，或者是假想象啊，好多事情就是不好的一些预测啊，有些人很自卑自勉自立，这么讲的自大，或者是种种的这种的感受在心里面产生，没有那种的怎么讲呢，鲜少有利他的菩提心啊，或者是安住在心里面轻松的，或者是出离心，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要不然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或者是批评自己啊，有时候就怎么讲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对别人的不满意啊，然后放在心里面这样的。意思是说这种内在的无明主要是就是没有破除这种无常或者是空，这种就要不然就是走向极端的，没有任何显现的这些都不照顾，最后就是说无因果见断灭论，这样的话也有痛苦。然后是要不然就是我是真实的，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现象呢都是这么如此真实，而应该是被我掌控一切，这样的一个长的心执着的心也会导致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说正悟的是道路上的一种基础上面，你应该发这种菩提心，然后去了解空正见。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佛法的修行的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调伏自心，调伏自心。如果你修行修得好一点的话，就是象征的意思就是烦恼越来越少。我们烦恼说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很模糊的概念，主要是说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情绪越来越少，特别是破坏性的情绪负面的这种情绪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说是一种的信号，一种的征兆，你可能就是修行的还可以，就是稍微修行上面还是有进步。 如果修行的时候烦恼其实越来越重，或者是内心的这种一点都不平静，开始犯心脏病，开始忧郁症的话，估计是没有修行好的意思。嗯，可以看到这种的修行上面，然后闻和修的这种平衡能够带来这种戒律和自律的这种力量。如果只闻闻思不修行的话，就是自律和守戒这些能力很差的。比如说修持的意思，有时候就是说你能够如法的心相应于这个法门，这种修行的道路。然后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外在的这个身体要锻炼，要化妆，要穿好看的和脏，不能穿脏的衣服，吃食物也不能就是乱吃东西，太油太咸太糖的这种东西啊。一样，心里面这些也有很多是应该避免的，就是各种情绪的烦恼。比如说当你产生常常怀疑自己怀疑别人的怀疑的心，或者是产生这种怀恨的心，报复的心，嫉妒的心，这些是有一种只对你的健康和心理只有破坏作用，没有任何进步作用的这种情绪。比如说你过分的怎么讲呢，渴求某一类的东西，而就是让你日夜就是睡的饮食和睡觉都不好，这样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些念头其实是内在的敌人，它在破坏你，剥夺你当下的所有的快乐。所以这个这么讲呢，就像变成我们说吃食物一样，有一些食物虽然看起来习惯了以后油腻的东西好吃一样，这些东西可能想多了以后觉得是很平常，但是你要有慧眼可以看到这些是不应该被你吸收的，在你的心里面就排毒一样把它们就排出去，这样的一个。所以戒律这个特别就是强调的，人如果守某一类的戒律习惯有的话，他容易掌控自己的心。如果就是说任何戒律都不守，我是最自由的，其实是最不自由的，就是说他深陷在所有的欲望的掌控和嗔恨的掌控，其他的情绪掌控你，你其实一点都不自由。但是你如果你自己愿意做什么的时候，情绪跟着你的时候，就像我们看那个禅定的时候那个一样，那个有点像猴子，就是开始你追着猴子跑，你追着你自己的情绪和心念头跑，最后的话大象和猴子被你降服了，他们都来服务你一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情绪的主导应该是你自己，而不是其他的外缘和外向来主导这个你自己的心。所以就是这种的习惯，就像有些人一样，其实不是一个秘密，我跟你说一个秘密，说给谁都不要说这个秘密，但是就因为有很多人是其实是一种守不住秘密的特点，他总是会把这个东西呢觉得就很心里很痒痒，要给别人把这个说出去，或者别人稍微套一下话的话那就说出去了一样。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保住秘密的一个人而已，就是也许秘密本身不重要，但是你有这个特点。所以怎么讲呢，就是要修行的时候就是要有一种的规则，自律的一种习惯，然后就原来是这样子的事。然后就是后面就是这些都是那个讲这个修行次第中篇的时候之前的一些大概的一些那个准备一样的。以前基督教里面不是有很多所有的信基督教的人都应该有责任把基督教传扬到其他的地方去啊。所以这样讲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念诵某一类的祈请文的时候，也有就是说佛法抽注释啊，就是大德注释啊，或者是利益众生什么去除无明这样的一种祈愿文呢、也是一样说就是它是其实是菩提心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就是佛法的传扬的时候是非常有这个缘起和因果的，就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不会乱传乱那个来的，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这个多方面的因缘的一种组合。我们就像我们说修行的成就和这种空性的见解以及慈悲心菩提心，你不可能就是怎么讲，通过你的钱财权力去剥夺拿过来，通过你的武力去争夺争回来是没办法的一样的，你不能要求强行的要求别人就是皈依佛门啊，或者学习佛门法门，这样的话 如果别人的动机或者甚至产生了不好的这个的话，会造业的，谤不谤诽谤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很多嘛。所以他就是说，虽然我们就是修行这种的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修行的精神的道路，因为精神的道路的面向太广。就像我们这边不是有我记得在美国有很多很多喝各种各样的水果、各种各样的酒，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杯子嘛。各种各样的杯子里面是说在什么时候用的，什么装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一样的。精神世界的这些修行的道路特别多，就是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特别多，把它统称为精神修行的时候，别人会有一种直接的错误的印象，会根据他们自己以前有的一种宗教的概念来理解其他的宗教的一些习惯。如果你不是认真的去学习的话，所以这样的时候怎么讲，会有产生很多的就是你有神的话，我们家的神和你们家的神，这样的就是你们所说的神和我们的神，有一种怎么讲呢，以前有一些人比较开放说我只要是神我都不在乎这样子，但是有一些人会非常执着于我们家的这个神的这种概念，所以会非常痛苦。在佛教来讲的话，根本不存在这个就神的，你需要争夺一个神的东西，也不用就是特别你必须要相信一个造物主，然后你才变成一个精神修行者，精神修行的这个道路上的人。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认认真真的受惠于这种慈悲和智慧的道路，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介绍给其他人，但是这个介绍的时候是别人应该有一种的很好奇也好，兴趣和学习谦卑的心，而不是你去怎么讲呢，招揽生意一样，去广告一样，就是说很多这类的话。虽然也许动机是好的话也许，但是就是因缘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应该说也许你的心里面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法门这些修行的道路和智慧的确不是一般人想象当中的一个宗教的概念，所以那就是先以这种普通的学识的方式，就是大家以一种学习交流的一种方式一样，然后最后变成一个修行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像这些介绍一样，就纯粹作为学术啊，之后是个人当老师的一个教材啊，这样的话也是怎么讲呢，没有实际用到佛法的这种内在的精华，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它是一个证悟的法门，而不是一个研究以后就算了就这样的。你做某一类的分析认识，然后就是说是你的成果已经出来了，它不是之上的一个成果，而应该是进入禅定，进入这种的怎么讲，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以及更高层的这些修行来在怎么讲一辈子或者几辈子或者是将来这长期的一个修行的计划，然后使它证悟圆满，然后使你实现，就像一样的我们做了一个好像做汽车的图纸一样，到处去介绍这个图纸，然后说这个汽车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样子这个车，但是真正没有一辆车子造出来，只是说这个是图纸造车的这个原理就是这个一样，所以那就变成纯粹的学术的话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就是从内在，它本身是内在的学问，不是一个外在制造的一个东西，但是说通过修行以后证悟的这个，相当于你不仅仅是一个纸上的图，但是是最后变成一个怎么讲呢，成就是变成一个产品一样的，是吧，变成一个从心识转化烦恼转为菩提也好，或者是迷转成智转成觉，这个过程证悟的这个过程，这个是很多人做或者是已经做的，但是就是说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要提到这个部分。修行当中有时候我们被遗忘了，我们太注重知识，全部都是知识，然后就是知识了解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但是说只有闻思没有修的话，其实是以前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说一个农民种了从春耕到秋收一直全部都很努力的看护，最后收获的时候跑掉了，麦子都烂在就掉在那个土里面没有人收一样的，就是说好像没有真正的就得到什么东西，你做了做了做做去都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可能修行的开始的时候就是怎么讲，一定从开始修口，不是口德嘛，先是修这个身体的德行，嘴的语言的德行，然后心的德行，这几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善的修行。先不动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利于他人，不利于自己的这些言行，然后包括就是怎么讲呢，欺诳的语言是吧，谎言啊，或者是挑拨离间的语言，或者是因为贪嗔的发现的这种无聊的这些话语，伤害性的话语，然后行为举动上面也一样的，就是不要伤害别人的身体性命，以及不要伤害别人的就是感情。所以这类的就慢慢慢慢从这个累积的话，算是一种积累这个福德资粮。然后刚才这个二谛论里面也讲了，就是说他最终佛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福德资粮的这个就是通过菩提心啊、出离心这样来累积福德资粮，然后到就是究竟的智慧，就是空性的了解上面去累积智慧资粮。所以这两种的比较，你都比较行为上面都比较怎么样富裕啊，你都做的比较好的时候，累积这样的时候，就是证悟的这个道路就是宽阔和清楚，越来越清晰。这个就是一个品质，我们说就像钩追那个尾巴一样，不然呢你世俗的事情做的再美的时候，它也是在循环在这个轮回的这种习气里面。只有你破除了这些，能够从美国人不是经常说的一个想法有说法有吗，说thinking out of box， 就是说你应该从世俗的经常有的这种习气里面慢慢转变这个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就要变成一种的能够有累积福德资粮的一种的习惯，就是包括做每一件事情有一个善良的动机，然后行为上面的话就是心持这种十善六度四摄这样的作为，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就是怎么样放下这个内心当中的我执的力量。也许你就像发动机一样，你一下子关掉钥匙，这个的话有点困难的，但是也许你先放慢速度，让它慢慢慢慢去除它的某一些零件以后，它转不了了，就慢慢慢就停下来了。这个有点像见悟的一个过程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有能力从高速运转当中突然就停下来断电的话，这个有点像快速的路一样的是吧，但是至少你先从自己能够搬得动的部分，就是能够让它就是就是轮回的这种吸气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身口意的作为的话，一点一点的去除，这个上面要有相当的力量。为了自己你是很难被去除的，因为为了自己的话就是说怎么讲呢，你去掉一个又长出来一个这样的一种东西，但是你为了一切众生这样的一种内心的起来的时候，你有更大的方便和更大的远见和这种的善巧，你可以就是怎么讲让这个轮回的这种习气的这种运转停下来。所以我们就是下午要做会供嘛，先中休息一下。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由怀诸有情。这个也关掉了。